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任凭人去做他喜欢做的事，不再理会，这是神表达他愤怒的一种方式，其实是很可怕的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诗篇十九篇，大卫一开始就说：“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”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所创造的万物是在向我们宣扬和述说神的存在。因此，没有人可以有借口说没有神，或者是不信神。只可惜依然有很多的人否认神的存在，他们坚称没有神，也不信神。然而圣经又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破坏律法或者是悖逆神的可以不受痛苦的后果。一切不信的人将要为自己所选择的不信而承受后果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认识神的路，并且告诉我们坚决拒绝相信神所带来的悲剧性的后果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神给我们最大的权利，就是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他。只是很多人对神的这番好意一再的拒绝，他们不愿意认识神，甚至没有尝试去认识神就加以拒绝，连想也不想，连试也不试。神多次多方的吸引人认识他，又给了人很多认识他的途径。他唯一的渴望就是世人能够认识他，因为他要赐给我们福气，赐给我们恩惠。但是人呢，却不领会神的心意。结果怎么样呢？要知道，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在这一生里从来不认识神，以及在不认识神、拒绝神的状态底下离开世界。因为他将要在永恒里与神永远隔绝，永远在黑暗中受苦，因为他不要神，因为他拒绝神。很多人故意拒绝，相信有地狱这回事，认为啊，这只是一处虚构的地方，是宗教用来恐吓人，要人感到害怕而编造出来的。但实际上呢，绝对不存在。然而，我们要晓得，否认真理不等于改变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不管人接不接受，它都不会改变。真理是永存的，是不能改变的。真理绝对不会因为人的拒绝、人不肯接受或者否认它而不存在，或者说不适用于那些不信不承认的人身上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，到底人拒绝相信接受神将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呢？我们说，神给了我们很多机会认识他，神也把许多关于他的属性和有关他的事情告诉我们。然而，很多时候，人却任由罪污染了自己的心灵，任由罪否定神在他生命中所启示的真理，在他内心深处所发出的声音。罪使人的心变得刚硬，叫人否认神的存在，叫人一生拒绝神。神这样耐心地清楚地向人显明他自己，但是人竟然以背向他，故意忽略，这实在让神大为伤心，也让神以背向他。 请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，保罗在这卷书里就叙述了关于人的罪和神的救恩，也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核心。在罗马书第一章里边，保罗讲到人对神的认识，值得我们留意思想。保罗所针对的不是一生没有机会听闻福音、认识神的人，而是那些常常有机会接触福音，但是却让罪在他生命中作王，以至于他听是听见，却刚硬着心拒绝神，不肯相信接受神的人。我希望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的信息。不管你的情况如何，不管你怎么样看进化论、看现今的科学，也不管你怎么样看待圣经、看待神和耶稣基督，我希望你留在收音机旁，静下心来把这个节目听完，看看神要向你说些什么。神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来告诉你，若是你一意孤行，刻意的拒绝神，把神关在心门外，否认神的存在，以背向神，不理会真理的话，后果将会怎么样。好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20节到23节。罗马书第一章20节到23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罗马书第一章20节到23节，这几节经文到底要表达些什么信息呢？到底神要传达给我们什么呢？每一个人其实对神都有认识，尽管每个人对神的观念和看法未必一样，但是个人都有自己的神观。到底人会接受属神的知识吗？人会承认神是全能的创造者，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吗？人会认识到自己的罪，而知道自己多么需要神，并且从心底深处产生这个需要，知道只有神才可以拯救他吗？人是否专心相信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他的罪，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，或者是拒绝呢？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对人的看法。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一件事，也就是神要借着保罗告诉我们的，什么时候个人或者是国家，又或者是任何团体，不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上，或者说放弃给神最高的尊崇和敬拜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走向灭亡。我再说一遍，任何个人或者国家，又或者任何团体，若不是以神为神，不把最高的地位和尊荣归给全能的神，不敬拜他，不以他为神，他们就是堕落，就是走在一条灭亡的道路上，这条路的结局就是死亡。神在这里给了人一个警告，指出人什么时候选择拒绝他，以背向他，叛逆他，人的终局就是死亡，就是绝望。他藐视真理，他不理会神的圣言，一昧的行恶，活在罪中。不要以为我如果不信圣经所说的这一切就跟我无关，我就可以因为我不信而置身事外，我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若是选择不信，神就必然因为我们的不信而把诸般的恶果、患难、困苦报应我们，或者说我们就是把自己推向了神的愤怒里。有几个阶段是我们要认识的，首先是知识的阶段，知识的阶段。神把他自己透过创造，透过人内在的良心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认识他。只要我们顺着自然界的启示，顺着良心的启示，不故意忽略，不刻意的压制， 我们其实在心底深处晓得有神的存在。虽然我还不认识他，不明白他的旨意，不晓得他的本性，不清楚他的作为，但是至少我晓得宇宙间、天地之间是有神的，万有是他创造的，也是他所掌管的。神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认识他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人类的历史是由人认识神作为开始，这就是伊甸园的故事。亚当夏娃怎么样被创造出来，又跟神建立了怎么样的关系，这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。可惜人离弃了神的命令，悖逆神，罪就入了世界。但无论怎么样，我们看见的就是神不断地把属他的知识告诉人，让人透过不同的途径可以认识他。今天人依然可以透过许多的途径认识神，听闻有关神的事情，但是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的反应又是什么呢？人可能选择拒绝全部的真理，也可能选择相信部分的真理，就是一些迎合自己想法和做法的，把这些当作是真理，跟自己生活冲突的，或者是指证自己有罪的，就拒绝。不要以为我有这个选择权，我选择性的认知，连神也管不了我。不错，你可以做出任何决定，但是不要忘了，你所选择的，你就有责任去承担一切后果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若是没有后果，你怎么选都可以，因为完全不用负责任。然而，如果有后果，你就要晓得自己选择的将会导致的后果，然后才好做最后的决定。今天很多人拒绝真理，排斥真理，故意捂着耳朵不听真理，这是因为真理对他的生活，对他的生命有所要求。一旦接受了真理，他的生活就要做出调整和改变。但是人总是喜欢以自我作为中心，虽然知道神，却不把神当神，宁愿拒绝神，也不愿做出改变。当人不愿意接受真理，不愿意认识神的时候，他就进到第二个阶段，就是忽略或者忽视的阶段。前面是知识的阶段，现在是忽略的阶段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21节到22节，罗马书第一章21、22节，经文说呢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这里说的是什么呢？当人漠视真理的时候，他就不再尊重神，他也不会去感谢神，更不会去尊荣神，他对神就显得很冷漠，并不存感谢的心，不知道自己存留在地上是因为神的恩典，神给他生命气息，神对他是有目的的。人选择不信神，故意对神冷漠，人厌恶神的真理，不肯相信接受，于是人的生命就自然变得虚空，变得虚妄，变得了无意义。保罗指出，这样的人内心是昏暗的，这跟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19节指出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好，人听见了真理，真理光照他，显出人的罪，但是人不愿意承认，不愿意悔改，所以他硬着心拒绝，不承认神的真理。他不是没有知识，不是没有机会听闻，而是听了以后他拒绝，不肯接受，所以他是故意漠视神，不尊敬神，也不感谢神，他就让邪恶占据了他的心思，以为没有神他可以活得更好，就用尽各种属世的办法满足自己，结果呢，却是不能，他的思念变为昏暗，他就活在黑暗当中。圣经提到的黑暗，除了很少地方是真的指的白日黑夜来说的，此外呢，大部分都是以黑暗形容人的恶行。神就是光， 而黑暗就是那无光之处，就是对光的亏缺。耶稣指出，人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人漠视真理，轻看真理，否认真理，到最后结果就是不能明白真理。因为神的真理只向那些愿意接受的人显明，对那些故意拒绝、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呢，就隐藏起来。人不接受从神而来的真理，凡以人所提倡的作为真理，自以为聪明，结果成了愚拙，用人所造的偶像代替神，然后对自己说，我是一个信神的人，我是有宗教的人，以此逃避真神。这是最大恶极的事情，也是最不合理的事情。当人的心术不正，整个人生就都出现了问题。耶稣说，你里头的灯若是黑暗了，那个黑暗将是何等的大呢？这就是接着我们看见的第三个阶段出现，就是拜偶像和不道德的表现。这其实就是紧接着人漠视真理之后出现的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放纵。罗马书第一章24节到27节经文这样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掉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清楚了，当人否认神的启示，不肯接受神的知识之后，人既然否认神独有的位置和尊荣，人就是漠视神，忽略神，不理会神。然而我们不会长久停留在这个阶段里，因为很快的又会进到一个更堕落的阶段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尽情的放纵自己。人既然不把神当神，不顺从神的真理，不做合理的事，必然照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，就放纵情欲，胡作非为，贪行种种的污秽，做出种种让神厌恶的事情，这是必然发生的。人为什么要追求刺激，追求放纵呢？其实因为人内心的深处有一个极大的空缺，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边的，而这个空处只有充满万有的神才能充满。人如果离开神去寻找内心的满足，必然是徒劳，就像离弃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，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。只是人不愿意顺从神的指示生活，依然要靠自己，用自己的办法寻找出路，寻找生命的满足。所以人就依着内心的欲念，就放纵肉体的情欲去行事，犯罪作恶，以为可以得到满足，哪里晓得不能，反而是落在更大的空虚、失落、愁苦当中，而且生命不能得到神的喜悦。罗马书第一章的经文特别提到性方面的不合理的罪性，同性恋的罪恶等等。人陷在性的罪恶中，不依从神所规范的合理的在婚姻当中的性生活和行为，结果神就任凭他们，在神眼中他们就是直线的堕落，生命跌到谷底，把自己陷入极深的深渊中，不见天日。在黑暗里，人的饥渴越来越大，没办法得到满足，因为人离开了神，这是唯一的原因。人放纵自己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吓人的，绝对是不合理的，有时候呢，甚至连禽兽都不如。人所表现的可以说是在尊贵中他不能觉悟，像野兽那样的行为，结果把自己推进更大的空虚、孤单、寂寞、失落、无助、绝望的境况中，而这些感受全都是放纵私欲所得来的结果。有时候我们不禁问了，为什么人会败坏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呢？其实这条路是人自己选择的，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要走的路， 都有权选择自己要怎么回应。人要为自己所选择的承受结果。或许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会说了，我不是你所描述的那种人，我应该是挺不错的，我生活呢是循规蹈矩。但是不要忘了，除非你真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的生命在神面前一样是堕落的。请留意，在刚才我所念的经文当中，曾经出现过两次的一个词儿，就是任凭。神任凭他们。先是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所说的，所以神任凭他们，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而前面第十八节又说呢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这里说神的愤怒要报应在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。通常我们一想到神的愤怒，或者说神降下他的烈怒，我们就想到大概神是透过暴风，透过火焰洪水来毁灭世人，像旧约时代所发生过的一样。然而神的愤怒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，其中有一些是很隐性的、隐藏的，我们未必察觉，那就是神任凭人去做他喜欢做的事，不再理会。这是神表达他愤怒的一种方式，其实是很可怕的。当人明白真理，得知真道以后，他不愿意接受，故意拒绝，藐视神，对神所指示逃避将来愤怒的讯息充耳不闻不理会，然后继续放纵自己，任意妄为，惹神发怒。而终于神就任凭人做他喜欢做的事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，这下可好了，正合我的心意，神不管我了，神不理会我了，不再干预我了，从此以后我就快乐了，我就从心所欲了。其实不是，神任凭原来正是神在发怒，神在大发烈怒的一种表达方式。任由人咎由自取，原因是人不自爱，人选择堕落而不要神，所以神就任凭人去做事而不干预。除了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之外，二十六节是第二次提到神任凭。经文说呢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事。不管世人怎么样否认神、拒绝神，有各种各样的争议，然而都不能改变神是真真实实的这个事实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神创造天地，神造人是为了要人荣耀他、侍奉他、爱他、顺从他，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荣美。我们是他的杰作。任何人不选择顺从神，反而选择留在黑暗里，神可以不理会，任凭他胡作非为，直到报应刑罚的日子来到，这是很可怕的。简单来说，神对人不再干预了。既然多次给人机会人不珍惜，表明他是不当得的，是自取灭亡的，神就放手，神就任凭，这是神极大愤怒的一种表现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七、二十八节经文说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这里是第三次讲到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去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人的心充满黑暗，人所行的一切都是不合神心意的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这岂不正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写照吗？人把神拒绝在心门外，不接受神作王掌权，不要神干预，结果社会变得一片混乱，都是因为人背向了神。罪能叫人堕落沉沦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就说了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缠棒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 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最后一个阶段人会进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硬着心和不悔改的这个阶段。起先他拒绝接受真理，继而漠视神，跟着放纵自己，最后是硬着心不肯悔改。这是一步一步晋升的，到最后我们看见结局是多么可怕。他们竟然明明知道神会判定行恶的人结局是死的，他竟然不怕，他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当一个人不断地在罪中打滚，沉溺在罪中的时候，良心已经麻木了，对他来说良心已经失去知觉，再也唤不醒他，起不了任何作用，他在尊贵中不能觉悟。结果呢，他生活就是不停地得罪神，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，醉生梦死，被撒旦完全操纵，不但自己喜欢这样，还希望别人也这样。今天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身边，很多人一生就是活在罪中，过着得罪神的生活，不是不认识真理，不是没有听过福音，没有听过耶稣，只是他不肯相信，不肯承认神是神，不肯接受耶稣的拯救，所以生命就越来越堕落。结果呢，他放纵自己，被撒旦所辖制，变得心硬，无论听多少次道，他已经无动于衷。这实在是非常可怜，非常悲惨的结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来到这里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诚实地问自己，你我今天的光景到底如何？我们都做了怎么样的选择？如果你已经选择了神，我恭喜你，因为你是属神的人。但如果你还是犹豫，或者是一直拒绝，不要回转，试问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回头吧。保罗说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诗人又说，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，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。但愿我们都在神的恩典中欢呼，因为知道向你欢呼的人，那名是有福的。今天的讲题，不信神的后果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不论我们曾经做了什么，又或者我们曾经犯错多久，神都能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这是神奇妙的大能所成就的事，他能够拯救我们以及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只要我们肯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，奇妙的改变就会从这一刻开始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